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上新给你推荐的是我们得到听书的年度会员，这是我们得到的明星产品，今年正好是4周年。一般理解呢，得到听书就是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把一本书的精华讲给你听，帮你省时间。而我们更想为你做的呢，是安排你和不同的知识发生一场偶遇。比如说啊，我给您念几个书名：不生不熟、人月神话、悲心交集、孟德尔妖。哎，要是光看书名的话，你可能根本不会翻开它，因为不知道说的是啥嘛。但是他们每一本都是好书啊，都能帮你打开一扇新知识的大门。所以高效读书不仅是指读得快，而且是指有机会和自己原来不会接触到的书结下缘分。得到听书现在已经有将近3000本书的解读版了，而且现在正在搞活动啊，年度会员买一年送一年，这可是我们历史上优惠力度最大的活动，8月26号就截止，千万不要错过。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大家好。
对，相信刚才这个文艺青年们、哦、都会对这个刚才前面的浑厚的男中音不会陌生吧。对哦，他就是这个罗胖罗振宇。那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聊过他一次，以他为主题的这个为时间的朋友的跨年演讲。
对啊，你说罗胖，其实他现在已经不算胖，可以说是减肥成功。那去年呢，他还利用疫情在家里这个工作的期间去植了个发，现在呢，他头发上已经生长茂密。他说呢，还要去做个近视眼手术，说是给50岁的时候自己啊，去给一个礼物。那不管你有没有听过他的节目，或者下载过他的得到 APP， 又或是卸载这个 APP， 也不管你是不是喜欢他，其实罗振宇在中国可算是一个有名气的，也挺好玩的人呢。我个人认为，那我有的时候呢，也会去到他的得到 APP 啊，听一些节目。最近呢，他的知识服务有一款产品叫做每天听本书，这个产品在推出买一送一的活动呢。
哦，有这么好的事哦。那他其实我们印象中好像这个中国买一送一感觉就是那种快过期或是快滞销，就是滞销商品的促销手段，应该在台湾也是。
是，就有句话说没有就是无理由的打折，打折肯定是有原因在里面。
对，
但是也不一定就是便宜没好货，也有的好商品，像我们这边 Costco， 它其实商品都是一样的，它每年都会有一些促销，而且还挑那些比较有人气的产品做促销，其实呢，它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嘛，更多的买家。
那你赶快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每天听本书和买一送一吧。
好，那这个罗胖每天听本书这个产品是他4年前正式在他的得到 APP 上线的一个知识服务产品。他就每天呢会上线一段音频，大概是30分钟左右。现在这个每天听本书啊，已经是得到 APP 的一个核心产品之一啊。他这个口号就是每天半小时搞懂一本书。那每天都会有专业的这个说书人概括讲解一本书的精华，大约这个半小时时间呢，也就可以方便在上下班的时中间啊，或者说你做家务或者你锻炼啊，这些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呢学习。价格呢是每天1块钱，全年呢就是365元。那每到8月，就是他这个周年的时候，他就会搞一些优惠服务。去年他搞的呢是买一第二年半价，那今年就更厉害了，买一干脆送一，那就是365元可以买到2年的会员，可以听这个得到每天听本书节目。那根据得到的介绍呢，说每天听本书啊，这个在前台虽然每天就是半小时的音频上线嘛，但是背后呢是由专职的作者、主编、审稿员、转述师、声音导演，还有外协作者，就是各个领域的专家顾问了，一起协作构成的这样一个5道工序。平均每个节目就是每天的那半小时，他都要花203个小时打磨出来。 那目前呢，现在有4000不到，就3000多本书吧，在他的书单里。主要的话题呢是聚焦于职场、生活、商业、前沿科技、心理学、人文社科、思维等类别，所以这个选材也算是比较宽泛了。
那每天半小时搞懂一本书，这里面好像有两个问题哦。首先就是什么书？我知道这里面有像这个《矽谷模式》、《格鲁夫给经理人的第一课》、《魅力史》这样一些比较有价值性的书，也有《番茄工作法》、《快速阅读》还有《活出最乐观的自己》这些、看似比较大众，但是其实实际上可能会没有什么受众的书。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半小时真的能搞懂一本书吗？知道多少才算是搞懂？那我想不管怎么样，绝大部分会购买这种产品的人都还是希望利用这个零碎时间可以了解到各行、各领域的知识的一些人。
你的分析非常有道理。那罗胖自己也说，他说他每次进书店都有一种绝望的感觉，而这个书店顶天立地，那么多书架，那么多书，要何年何月才能读完啊？那他自己呢，也是有这样的烦恼。那后来呢，他就想到啊，用这个节目可以解决读书人的三个刚性需求。第一呢，可以解决用户选书的烦恼，就是这么多书，什么时候可以读完，都哪些好。每天听本书啊，首先它可以大大扩大我们的视野。罗胖说呢，如果将来他能够在他的 APP 每天听本书里面放10万本书，那你想想，10万本书是一个超大图书馆了。那走进去，在买书之前，你可以先听听看好不好，再决定买不买，这样子这个节目可以作为你选书时候的一个参考工具。那第二呢，就是关于时间。那对于现代人啊，非常忙碌，很多人都没有时间了，那肯定也会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因为你读一本书要多少时间，可是你现在只要花半个小时不到就能听完一本书，这简直是太酷，而且是有很多专家来给你讲读。那有时有时间的人呢，也会需要这个产品，因为能够用最短的时间了解一本书值不值得买，是不是值得读，这也很致命。那今天终于也有了解决办法，就是这本书要不要先读完它，那你可以先听别人用20-30分钟时间给你概述一下。那第三个要点就是说，解读者的水平非常高，在阅读过程中给你加了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由于得到请了很多专业的人嘛，这刚刚整个是一个体系来做这个节目，所以这些解读团队他的背景啊，他的水平比较高，他们可以引入一些观点，介绍一些书里面所没有的背景知识，作为对照，可以让你对这本书的理解啊，理解得更好，你自己的阅读得不到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三点呢，是罗胖就是他自己说的，这是想要做这个产品能够解决的三大问题。
对，艾贝讲这些哦，让我觉得哎，这是产品乍听之下哦，真的很好，我也蛮想买的。我觉得
过期了，8月26号就过期了，现在就是原价。我今天看365元，只能买一年。
哦，对，
他每年8月都会搞活动啊。
哈哈哈。所以它这个其实蛮好的，你看现在很 YouTube 里面的影片大概就是10分钟、15分钟，超过了没有人要看的，太长了大家都、不想花太多时间。所以这个说书啊，简短你的时间，让你、快速可以了解你自己想不想买这本书，或是要不要这本书，或是简短的了解一些知识，它其实是蛮好的。但是 我就突然好像想到一个词，就是不求甚解，因为用到这个 事情上面可能是合适的，因为在现代汉语之中，我这个词大概是贬义吧。那十分钟其实你能学到多少精华啦，看和看书的人、看书的简介有差不多。其实有人说这个节目像是书的这个销售的广告，当然啊，就是说人家坚持学哦，肯定比长期不看书的要好，但是一天一本完全就是量子读书了，有没有乐趣哦就不知道啊。那个 但有些人，我认为有些人他是广泛的喜欢猎取一些知识，但是他不一定全部都要精。那他各种事情，他可以懂得一些，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他可以说出一些，可能那也是他的一种荣耀感，他也觉得蛮好的。当然有，所以有人呐，他就把这个广播类的产品先天的这个劣势哦，总结成四条。第一条呢，就是时间有限。订阅专栏都看不完了，那你就是还有时间去花半小时听你跟我讲一本书吗？第二个，就是用户不给听的时间，因为网上有个梗，就是网友设计对白说，罗胖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用户说不能。那即便是有时间，用户还会不会选择听书产品？那在有些重要的内容啊。内容的地方啊，需要停下来思考琢磨的时候，广播还是得暂停一下。但是阅读的速度啊，可以随时控制，所以时间充裕的话，听是不如读的。啊，第三点呢，就是产品先天是有缺陷的，那内容受限于就是功能部分。那广播类的产品啊，不适合很大的话题，尤其是这种非虚构类的书籍哦。讲书又不是说故事，非虚构类的书籍最有价值的地方啊，就是在于其逻辑和细节。你给用户讲个结论有什么用呢？一本书听半个小时，一天2小时就可以听4本书，一个月就可以听100本。那你听一个月下来，跟竹篮子打水有什么区别呢？可能一半也忘记了吧。那第四点呢，就是注意力的特点。因为在做事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听音乐啊好不好啊，会不会分散注意力啊？有人是专门谈过这个话题，那结论是呢，安静的环境下其实不要听音乐，否则会分散注意力。如果环境很嘈杂的时候呢，你反而是可以选择一些听一听情绪比较少的音乐来免得让你分心。那很多人也喜欢在开车的时候打开广播。即便是广告的，它也一直在开，但是他们真的是在听吗？也许就是一种陪伴。那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我就是在开车的时候习惯打开广播或是打开音乐，就感觉有陪伴的感觉。
对，你看这个，虽然刚刚你分析的四点缺陷啊，看起来每天听本书这个产品确实有着它致命的弱点吧。每天半小时听一本书，买了2年，你能坚持多久呢？能坚持下去的人，说实话，可能真的不会太多。虽然每天一本书，这个听起来这个标题就很吸引人了，可是现实的例子是呢，这个梁文道老师啊，在他的这个音频节目《1001夜》啊，他一开始是每2天就上新一期新节目，后来读者跟他说这样不行不行，看不过来，后来这个梁老师只好改版，每周更新2期，就是把更新的这个间隔变得更大，因为读者觉得没看不过来，但是呢，得到这个推销的方法呀，他去年是买一年送，就第二年打对折，今年呢干脆买一年送一年，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他今年和明年的用户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对不对？你想今年的用户，明年已经送给你了，那你还是自动变成用户，那说不定明年又会有一些新的，所以他的报表数据上会看到他的用户啊是增加，但是今年已经买一年送一年。明年他是怎么再打折呢？我很好奇，明年会不会买一年送更多的呢？所以他用这种方法，第二年半价甚至免费，第二年是确实锁定了2年的用户。但是呢，你有的时候一天下来又会觉得听了太多，收获又没那么多，或者就坚持不下来就不用了。所以呢，我觉得当罗胖的书库真的收录到有几千本、上万本、10万本书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可能把它当豆瓣，豆瓣的是个电影的库，什么电影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它的资料，就是一些信息，就是它也变成了一个网络的一个书库的信息。但是豆瓣也有很多用处啊，就是你当你看到书，哎，我要不要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看到一部电影，哎，这部电影评论怎么样啊，好不好看？我们先打开豆瓣看一下，以后我们说不定会打开罗胖的这个每天听本书看，先了解一点点，这个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
对，其实数据上面也证明哦，说成年的 国民的有声阅读的这些人群呢，它是在扩大的。那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的当天哦，中国第18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发布，数据也显示说，成年国民啊有声阅读的规模持续的扩大。在2020年的时候呢，中国有30%以上的成年国民是有听书习惯的。那作为这个一种新形式的这个阅读习惯哦，成为国民有声阅读规模持续扩大。调查结果也显示，2020年全国31.6%的成年国民呢有听书的习惯，也比这个2019年的30.3%，又提高了1.3个百分点，我觉得这个蛮不错的。这台湾没有调查过这样子，我不晓得台湾现在听书看书的人比例有多少，那可以去
对，
查一查。
他每年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嘛，这个时候每年都有一次全民阅读调查发布，也就是最新的数据，第十八次，他已经18年前已经开始做这样的调查，所以有声书的这个市场还是在扩大。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些关于 APP 啊，与这个听有声书，还有一些阅读习惯的问题。那么艾文，我想这里采访你一下哈，不知道你的阅读习惯是怎样的呢？我不是说你阅读什么内容，我只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阅读，比方说是睡前、周末，还是假期，还是开车的时候？刚刚你说开车喜欢有音乐的陪伴，那是你通勤每天上下班就通勤吗？还是你更喜欢，比方说在做家务的时候，还是你会留出周末的整段的时间来看书呢？
我大概就是这个开车的时候，我会习惯不管是听音乐或是放出来什么我觉得可以值得哎，觉得点进去觉得蛮好不错的东西，我可能会听一听。然后不然就是下班之后，我觉得比较放松的时候，我会听一下，尤其是在睡前。睡前我有时候觉得可能看个这个10分钟、15分钟、半小时，我会觉得可能更好帮我入眠，哈哈。那我现在的习惯是这样子，因为就是现在工作，就是有家庭之后啊，看书的时间会相对比较少。那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学生时代啊，当然就是我自己是蛮常泡在图书馆里面的，尤其是高中、大学时代，我是看非常多的书。
其实我也很和你一样啊，就是相比自己的学生时代呢，自己分给这个现在呢，分给自己读书的时间真的不算多。其实网上也有一个热搜的话题，就是说你有多少时间没有静下心来看书了？这个问题对于我自己来说，和对于我们一些听众来说，可能都会听着有些扎心吧。确实，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现在分给自己享受阅读的时间真的太少。比如说，你看一本网络小说，看一本网剧，可以一个通宵；可是要你看一本名著的话，可能翻个3、5页就读不下去，完全失去了读书时代那种沉下心来的那种感觉。也有人说呢，明知道自己应该多看看书，可就是自律不下来。确实，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你看图像啊、视频啊带来的视觉、听觉的刺激更为直接，而相对慢节奏的阅读似乎正在变成积乐。啊，借着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不妨再来讨论一下，到底是什么打乱了我们阅读的心境呢？
对，我认为哦，首先还是这个现代人的休闲方式哦，实在是太丰富、太多样了，而本性又会让人比较这个好逸恶劳嘛。所以你看，这个像短短的视频啊、玩手机游戏呀、逛街啊、聚餐啊，都可以挤掉阅读时间。那理由很多种多样，相对于需要调动大脑深入思考的阅读这种活动呢，一些休闲活动，显得是更加的轻松随性。我觉得这也是因为现代人这个资讯太多太满了，然后有时候选择很难选择，所以也会比较去掉一些自己比较不想做的事情。那工作也有相对的压力比较大，所以浮躁的心态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像现在大家工作每天很累啊，赶回家赶着 就是上班是担心要赚钱的事情啊，然后很多就会给自己理由啊，我回来很累啦，我要休息，我要看电视，我要玩手机放松这样子。对很多人来讲，阅读可能不是一种放松。那大部分的人哦，虽然知道就是阅读是很重要的，但是绝对不是每个人可以专门抽出时间来读完一本书。那有人也说呢，没有上大学之前呢，偷偷摸摸看书，想着考上大学一定要多看一些书。大一大二呢，还会去图书馆借书，每个假期呢都要借好几本带回家，但是大三、大四之后呢，就没有静下心再来看书的时候，好像是很忙嘛，就是，但是也说不出来忙什么。那跟现在上班族也是一样，好像宁愿就是躺着刷手机，也不会去图书馆看书。那有人提到呢，自己买完书就是束之高阁的，也很久很久都没有再去过实体书店。我想这是非常非常多人都会这样子。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欢迎大家收听读书观影。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读书的习惯和在这个时代读书的一个新的渠道。罗胖、罗振宇得到 APP 的一个产品，就是每天听本书。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所以呢，接收的碎片化的信息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不能静下心来读一本书，所以听书可能也变成我们的另外一个选择。可是由于我们现在呢，比较控制不住这种浮躁的心态吧，那有时候我们连看电子书啊，都会偏向选择一些速食快餐文学，就是强迫自己算是读点书吧。因为手机啊、短视频啊，这些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打发时间的可能性。但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不能为无法静心读书去寻找很多搪塞的借口。真正热爱阅读的人，他还是随时随地都能找到身在图书馆的感觉。
我觉得这读书跟运动也是一样，运动也是很多人就找借口 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就没运动。这可好像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对于那么多心里想读书却没有时间读书心里的人呢，这些人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除了介绍像这个罗胖每天听本书这样的这个听书的方式给你之外呢，还要介绍一部纪录片。啊，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地铁上的读书人，那可能他也会给你一些感动和启发。
对，这个纪录片呢，是在2019年读书日推出的第一集，叫微纪录片。这个地铁上的读书人呢，第一季啊，一共10集，他现在呢还在继续拍，希望他有更多精彩的呈现。那这个纪录片呢，《地铁上的读书人》在网络上是非常的火，它展示了地铁上人们手捧纸质书啊，一幕一幕的阅读场景。
它的拍摄起源呢，就是有一位普通的这个图书编辑叫朱立佛啊，他以随手拍定格了那些阅读故事。那朱立伟啊，不好意思，刚才讲错，朱立伟是这个北京的一名图书编辑。那每天通勤的时间他就要1个小时左右，所以他有养成这个在地铁上面看书的习惯。他不但自己爱读书哦，他也对这个爱书人感兴趣。那最初拍摄他只是因为好奇。那一个月之后呢，早春的这个早高峰的这个地铁上面啊，朱立伟在这个很拥挤的车厢里面，发现有一个人呢，在读这个经济学方面的书，并且用笔写写画画的。那周围的乘客大部分都是穿着这个厚重深色的这个羽绒服，而他所拿的那本书哦，在暗淡的地铁车厢里面，就好像在发着光一样，非常白而且非常亮，吸引着我。那喜欢拍照的他呢，就把这个场景记录下来了。也就是在那一刻，他决定把这一束束的光采集起来。所以之后呢，此后他只要看到有人在地铁上面读书，他就用手机拍下来，那记录下这一个个平凡却很动人的这个阅读的画面。那哪怕是为此要坐过站，那去年在4月份的这个世界读书日的前后，那朱立伟把手机中的这个部分的照片上传到网站上，本来是想把这些照片哦单独存放，自己以后要翻看的，但是出乎意料，他的照片被豆瓣推荐到首页，那吸引很多人在关注，那许多网友就发帖留言，甚至催更地铁上的读书人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那大家纷纷为这些读书人的沉浸按赞。那从2018年起哦，到今天，他大概拍摄了有1600多张照片。那3年的时间里面呢，有几十个人我遇到过2次以上，每次他们的手里啊都捧着不同的书，就觉得还是有人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面耕耘的。那他看到很多人低头刷手机看视频，但也看到有些人看电子书背单词，有些人是拎着馒头食用油，但随身也带着一本书。柴米油盐是生活，书也是。那朱立文的这个照片里面啊，形形色色的读书人当中呢，既有这个烈焰红唇的时髦女士在读《战争与和平》，也有青涩的这个红领巾在读《悲惨世界》，更有一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呢，他们在读厚厚的《资治通鉴》，那也有奋斗的上班族呢，在读考试辅导书，那甚至有同一个姑娘呢，她可能连续十几天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都在读不同的书，也有带着保温杯的学者呢，在读严肃的学术著作，那还有呢，放大镜认真阅读的这个。拿放大镜认真阅读的这些老年人是各型各样都有的。
对啊，就是这样子，在他的镜头里啊，每天上下班高峰时期，这个拥挤的北京地铁里啊，俨然就变成了一座流动的地下公共图书馆。这个朱立伟认为，他爱书的人，不管走到哪儿， 都会挤出时间去阅读。互联网的信息啊，短视频的干扰啊，对于人的精力的占据，只是一个外化的表现。而你看书的意愿是根植于内心的，你会用看书去慢慢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你去看这个他在豆瓣上的这个相册，相册的名字叫《北京地铁上的读书人》。这个相册呢，就是拍这部纪录片《地铁上的读书人》这个起源的。这个相册本身里面有那么多张照片，这个人其实很少，而他们手中这个书呢，却拍到了很多。那这个里面，朱立伟告诉记者，他拍的时候，他是刻意避开读书人的正面的脸的，就要保护隐私嘛。有些其实读书人也不是在意，知道他在拍，就会问他，哎，你，他说我在拍读书人，其实很，就是他们也不太在意，但是他还是会尽量避开这个别人阅读的正脸，而是拍他的书本或者说书籍上的书名。在被问及说，哎，你怎么会在地铁上遇到有这么多的读书人啊？因为你们平时看我们在地铁上大部分人都是低头刷手机啊，可是朱立伟竟然收集那么多地铁上的读书人的照片。朱立伟笑道，他说事实其实也没有很多，他看到的大部分也是低头不刷手机的人，只是由于他一直在关注嘛，看了很多就抓到那一个，或者说这么多天他一直在找那些关注那些看书的人，所以他积少成多啊，把这些地铁上的读书人照片放在一起，这就给人家一种好像很多人在地铁里面读书的印象了。
嗯，对，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应该是蛮美的。那闲暇之余呢，朱立伟他就也是从这些拍摄的照片当中哦，会寻找一些书的详细的信息，那就把它列在这个图注里面。那根据这个拍摄的照片哦，整理了一份地铁书单。那迄今已经有大概小说53种，人文社学、社会科学、生活类有74种，那职业技能提升和资格考试类有23种，报刊有8种。那这其中呢，当然有想象的这个《盗墓笔记》《明朝那些事》等通俗的读物，也有四大名著《资治通鉴》和《悲惨世界》《百年孤独》等中外经典，更不乏这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教魂》等等严肃的这个学术著作，甚至有西夏词、穆卡姆、中国古代农耕史略等等专业小众或者已经绝版的书。那发到网上之后，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也是朱立伟没有想到的。然而呢，还有更大的惊喜在他前面等着他。他的照片的众多关注者，有一位，其中是这个新华网记者的和编辑，那后来也成了纪录片《地铁上的读书人》的策划人，叫王志燕。那他在2019年初啊，因为偶然在豆瓣网站上发现了一个名为《地铁上的读书人》的相册，那开始就关注起了相册的拍摄者，出版社的编辑朱立伟。那当时呢，有一张照片深深触动了王志伟。那王志燕，那朱立伟呢，当时记录这是一本关照心灵的图书，名叫《恩宠与勇气》，跟馒头放在一起。
然后呢，这个王志燕呢，他就辗转啊，托人就联系到了照片的拍摄者朱立伟。那朱立伟本身也是一名编辑嘛，他是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编辑。然后他就跟王志燕介绍了自己拍这个照片的一个缘起。结果呢，有网络记录了这个几百个地铁上读书人的照片，并发布到网上嘛。然后这个王志燕和朱立伟这两个都是爱书人呢，出于共同对阅读的热爱，还有一种就是对全民阅读推广这样一种热情，他们俩就迅速达成了要拍摄制作一个片子，一部纪录片的共识，然后决定以微纪录片的方式去呈现，一部微纪录就一个片子就5-6分钟吧，几分钟去呈现地铁上的读书人。那核心的诉求就设定为在快时代如何慢下来，在喧嚣中如何回归内心，这样一个主题。那第一季呢，就有10集，在新华网呀、微博呀、微信呀，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平台上都相继发布。
面对这个朱立伟拍摄的这个丰富而庞杂，但是看似同质感都比较强的这个照片素材库，那如何梳理出这个合适的脉络去完成表达，是前期筹备工作中最难的地方。那经过了和就是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合作伙伴的反复讨论之后，最后根据照片记录的不同情境，确立了十个关键词，分别是出发、遇见、生活、成长、意外、改变、选择、看见、回忆、感动，他们就是分别是每一集的主题。啊，微纪录片通过这个地铁这个与都市人紧密相连的交通工具，去观察城市中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就呈现出了一座城市的气质，去吸引更多人加入讨论这个建构公共精神空间的可能性。
对啊，这个微纪录片呢，它在制作上的方式呢是采用口述加影像，这个影像呢就是朱立伟拍的照片，而口述呢就是朱立伟以第一人称这个主观视角讲述作为旁白，用地铁上拍到他的读书人图片嘛作为主要素材，这个娓娓道来他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用画面语言呈现出他所遇到的与读者读书读者相关的这个有趣故事，突出阅读的精神世界和地铁公共空间这个对比，勾勒出一本书开启一段旅程的特殊阅读群像。在这个纪录片的创作之初呢，他们就确立了这个微纪录片啊是平实亲切简洁精炼这样的一个基调的一个气质。那大量的面部特写镜头啊，与地铁上阅读的图片啊是有机衔接，加上一些感悟性的旁白，就是有思考性的旁白，让观众仿佛进入了主人公的观察世界，就是进入了朱立伟的视角，在他的讲述和思考中，我们也感悟到了阅读的乐趣。通过这些精神向度的横剖面呢，我们似乎也穿越了文字的高山沟壑，去理解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它每集纪录片呢，其实只有五分钟嘛，片末呢还会固定的每次啊固定的推荐六本地铁阅读书目。这个在短视频兴起的当下，这样子这种超短篇幅的这视频非常适合网络的传播规律，所以它一下子就燃遍了这个全网。好，我们再来插播一段广告。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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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再回到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个罗胖的这个产品地铁上的读书人，或者是每天听本书这个主题。那我们刚才讲到许多这个地铁上读书人的这个纪录片的这个一些视频的部分啊，我自己觉得很感动，这种东西可能也会让我觉得是很感动，我会想要去 看的，也会吸引我的注意了。那从这个100多次的相遇之中呢，这个节目我还为观众打捞了一份书单，就是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还有林语堂的《老子的智慧》，夏目漱石的《我是猫》，朱立伟笑称她为这个女神，并特别整理了一份女神书单发布到网上。那很多网友看到这个书单之后，他就会循着这个书开始自己的阅读之旅。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推荐，因为很多人可能看太多的书而不知道怎么去开始他的阅读。那在这个眼中呢，他其实他已经成为在很多人的眼中，他已经是成为这个最完美的这个地铁阅读的符号。那他是一位拍摄者，一位阅读者，和一位阅读者之间无声的默契，带来了最真的一种温暖的感动。那对于爱读书的人，哪里都可以成为书房的。那埋首于青少年版《十万个为什么》的母亲，永远读同一本书的大叔，还有每次都带马扎上车读书的这个年轻人，还有在地铁上教孙子读书声律启蒙的爷爷，还有头戴可爱发箍读这个骨骼肌肉全书的呆萌女生，还有放大镜读太宰治斜阳的老者，还有埋头在地铁里面做作业的孩子。那纪录片呢，将这样的瞬间一一的展现，没有年龄的界限，也没有性别的差异，没有观点的偏见，地铁阅读自由包容也很开阔。
作为一个职业的出版人，朱立伟自己说，他常常被自己镜头中超乎认知的瞬间所击中了，被美好的这些平凡又美好的瞬间所打动。因为这些读书人，地铁成了一座流动的地下图书馆。那这个图书馆的书单呢，又是每个地铁读书人自己开出来的，他们共同编织了一个精神家园，这个城市的精神底色。那十集的微纪录片呢，也许无法勾勒出地铁读书人的这个全部的样貌，但至少呢，他这份地下拥挤的人潮中的隐秘书单，会让城市有更多的一个温度和深度。在这个十集纪录片播发以后呢，纪录片受到很多的好评呢，这些观众啊，都切实分享自己的快乐，自己从中体悟到的一些力量。很多人呢，还就是开始也去观察，在上了地铁，他们也要去观察这些读书人，也拍下照片寄给这个地铁上的读书人这个编导团队。有些人呢，也开始在包里面揣一本书，也成了地铁上的读书人，这个挺有意思的。
所以这个地铁北京地铁上的读书人这个相册，可以引发这么大的关注，还拍成纪录片，真的是出乎朱立伟的意料之外了。那身为图书编辑，出于这个职业的本能，那朱立伟他也萌生过这个把相册整理出书的想法，但是基于目前只有简单的图片加少许的文字注解，并没有对读书人背后的思想和行为的深入挖掘呢，这个计划其实就只是在酝酿当中。那但是朱立伟后来表示，他北京地铁上的读书人照片，他将继续会拍下去。如果能够因此鼓励更多人去读书呢，这件细水长流的事情，他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但我觉得他好像也可以扩大，可能地铁不只有地铁，也可以在其他一些地方，可能也会拍到更多不同的好照片。
对，
可能有一些人是会读书，但他不一定会在地铁上面读书。
嗯，对，
但是可能有些人会喜欢坐在公园呢，或是喜欢坐在咖啡店读书，但他就是不会在家里读书。
对，
那昨天我跟我的家人聚餐，那我的妹妹的女儿，她是从小就很爱很爱，随时都会拿着一本书在她的背包里面。她现在才十岁吧， 但是他是天天都会有书在他的书包里面的。然后我们吃饭吃到一半，他已经吃饱了，他就拿出书开始读。我说：“哇，小博士，你真的啊，好爱读书啊！你到现在到底读了多少书？”他就对着我笑，他说：“我很喜欢读书。”所以这个喜欢读书的人，他是会养成习惯的，因为他从小就养成带书在书包里面习惯，所以他在无聊的时候，他是没有刷手机，而是拿出书来看的。
对，所以真的爱读书的人，哪里都可以成为一个读书馆。
它是会变成一个习惯的。
对，那现在的花花世界啊，不是有句话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深色之余容易让人迷失自我。可是人生的任何一种成长，其实都是缓慢而深邃的，绝对不是短平快的这样速成速食。阅读呢，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深入的思考，也许阅读是通向世界的最好的路径之一吧，也是我们走出迷茫的一个方法。因为读书越多，你就会越清楚你自己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过什么样的人生。
节目的最后，我们也为大家播放一点这个纪录片《地铁上的读书人》，那它是在疫情期间拍的这个特别片，叫《希望》。那希望这也会燃起你对这个利用碎片的时间静下来心好好看一本书的这个渴望，因为这个阅读就是希望。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迟迟不能全面复工的新年，人流稀少的实体书店，难以下印的书籍，物流受阻的买书路，以及被疫情牵动的神经，这个冬春之际，阅读仿佛成了一件奢侈的事。在二月风声鹤唳的疫情下，一位年轻人躺在武汉方舱医院病床上安静专注读书的照片传遍了朋友圈，他被亲切地称为方舱读书哥。这份镇定和从容让许多人看到了战胜病魔的勇气，有人还说，从一个人身上看见一座城的希望。有网友迅速扒出来，这是一本严肃的社科类著作，书名叫《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故事总有美好结局。最近，读书哥顺利出舱了，还获得了作者的亲笔签名赠书。疫情爆发初期，地铁里是极少见的空旷景象，更难觅读书人的踪影。在等待正式复工的漫长日子里，人渐渐多了起来。疫情笼罩，更多人关心粮食和蔬菜，然而地铁上却仍然有光。在人烟稀少的地铁上，读书人比往常更容易被注意到。他们戴着口罩读书的样子，是我镜头记录下最特别的风景。他们有的跳入比现实更丰富的故事中，去体验生命的无常；有的仍然为延期的考试做着准备；有的为即将展开的工作汲取力量。病毒未退，生活还要继续。英国小说家毛姆曾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一个人若是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就是给自己营造了一座避难所。我有时候想，专注于书的这段通勤时光，或许是他们获得精神免疫的一种方式吧。摆脱沉闷的日常，在地铁上投入到更深刻、更完整的思考。我们彼此戴着口罩，看不清对方的样貌，但每遇到一位读书人，我都感觉像是故人重逢。和方舱读书哥一样，他们是地下空间的一束光，同样给人温暖和力量。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阅读不止，我期待早日摘掉口罩，期待和更多的读书人重逢在春天的地铁上。
在这里，我也想向你推荐一本最近我在地铁上读的《家是我们开始的地方》，它是英国心理学家温尼科特的作品。在本书中，温尼科特详尽从各个方面介绍了人类情感发展理论，对个人成长非常有帮助。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到你，期待我们能够早日摘下口罩，重逢在